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今天的专题是神所要建立的教会，由刘传章牧师讲解。愿这个专题使你明白基督教会的要理，能更好地参与教会的侍奉，与主耶稣同工，使更多人得到神的救恩。
我们继续思想上帝所要建立的教会。上一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上帝所要建立的教会有四个重要的因素。今天我们要继续再把所提到做比较详尽的一点分析跟宣讲。我们请大家一起看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到47节。那这一段圣经在新约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描述了教会的特质，是我们要常常思想跟记在心中的。在最近的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也会一直的会念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早晨也请大家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到第47节。我们找到以后请大家一起念。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在你所分别为圣的主日早晨，召聚你的众儿女众圣徒一起聚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感谢你是至高至圣荣耀尊贵的上帝，却扶救卑微的人，降世为人，来到地上为我们开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让我们今天可以直接来到神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求主悦纳，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过去也曾经多次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敬拜是我们一切生活跟侍奉的开始跟重点。没有敬拜就没有侍奉，没有敬拜就没有工作。敬拜是也是教会的首要的任务。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圣徒或者信耶稣的人要聚在一起。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肢体生活的时候，就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不能够单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肢体连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敬拜有个人的敬拜，有个体的敬拜，你自己在家里面敬拜，你自己跟上帝亲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础的。但是呢，也不能够忽略我们的聚集，不能忽略了跟圣徒一起聚会。所以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他们要聚在一起敬拜。那今天我们是在主日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要聚在一起向上帝敬拜。当然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旧约里面那些礼仪的律法已经借着他的死复活升天已经成全，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像旧约的时代守安息日那样的严格，晚上六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是不可以有活动的，连 做饭都不可以，但是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已经解放了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天天都是自由的，天天都可以做事情，但是神还是把这个主日来分别为圣啊，所以我们不是说礼拜天整天都要什么都不能做，没有这个规矩，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能够不做的事情就不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畜牧时代，就是圣经写作的时候，畜牧的时代的时候，他们是以这个种田或者说养牲畜的这种事情，他们没有所谓的紧急事件，没有 emergency。 那今天的时代不一样，所以今天有很多事情是所谓的 emergency， 有紧急的事件，忽然间一个人要死了怎么办，那我们当然要送医院，那送医院就要开车，那医生就要看病。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像过去的农业时代那样子严格的守这个一些的规矩，当然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日子啊已经圣化了，变成说今天我们要遵守主日，我们在主日里面来敬拜神，在我们尽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们要把时间把这个精神分别出来，出来来做群体的敬拜啊，这个是早期的教会第一个时代或者第一个基督徒聚集的时候，五旬节之后，圣灵充满以后降临以后，圣灵充满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这种生活，就是开始了这种交接祈祷擘饼的这种团契跟敬拜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这种的敬拜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是借着群体的敬拜使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也是让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有生命的成长跟改变。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中文的用字上面有两个词，一个呢是敬拜，一个是崇拜，一个是敬拜，一个是崇拜。那我很欣赏中文圣经的翻译，特别是和合本。那和合本是在1899年的时候已经翻了，所以现在差不多九十多年前翻译成功的。那这本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用词用的非常的恰当啊，像敬拜跟崇拜这两个字，他用的这两个词用的非常清楚。那敬拜呢是用来敬拜唯一的独一的真神，崇拜呢常常是对人的一种或者对偶像的一种用词，就是说我有尤其今天很多年轻人崇拜英雄，所以英雄崇拜，所以用这个崇拜崇仰这种这个用词。那敬拜呢是来用在全能上帝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用着啊，我知道温英干弟兄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文宣上面，如果你没有机会去看的话，他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主要说我们对这个用词你要注意，我们教会的这个节目单的时候也有些地方会用主日崇拜，那我们教会是用主日敬拜。那敬拜是意思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每次讲到对神的那种敬仰或 worship 的时候，都是用敬拜耶和华，敬拜神。所以我们这个用词呢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上帝赐福给我，上帝赐福给你，而不是上帝祝福你。那祝的字的意思是求的意思，所以上帝不会求自己啊。我们是人是可以求上帝，我可以为你祝福，意思是说我为你求福，但是上帝不祝福我们，上帝赐福给我们，他是福气的源头。那这是一个用词的问题啊，只是在这里提一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敬拜上帝。那敬拜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敬拜？那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人的定义，我应该加一个引号在上面。他这个定义，这个敬拜的意思是说，人对上帝自我启示的回应。人对上帝自我启示的回应，就是说，人本来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虽然很多的人在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人的本性里面，上帝所造的人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永恒。那这个永恒当上跟犯罪以后，这个永恒就空了。本来是上帝霸占据的地方，占有的地方，存在的地方，上帝所在的，神住在人的心里面。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这个永恒，所以这个永恒就变成空虚。所以世界上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心里面有虚空，有空虚的感觉，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永恒。那这个永恒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人是寻找，要寻找一样东西来填满我们这个空虚的心灵。有时找物质的东西，有时找一个人，有人说我现在是单身，如果我结了婚的话，我可能这个空虚就没有了。可是不一定，有的可能，有的不一定。还有呢，就是人会开始寻找一种超越自我的物件，那就是神明。所以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会创和制造他们所要信仰的神明，所以他们造一个神，然后这个神呢，他们来拜。但是我们知道呢，人心里面是寻找一个永恒性的东西，但是呢，找不到，因为人所找到的都是自然宗教，都是自己人造出来的。只有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启示的上帝。所以当这个上帝将他自我启示起来的出来的时候，人对上帝的启知道或者看见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里面自然的有一种的回应。回应就是要下拜，要敬拜。那这个就是如果用以赛亚书第六章来讲的话，可能更清楚。那就是说，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圣哉圣哉圣哉的神，向以赛亚在圣殿中向他启示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那个时候他就对上帝就起了一种敬拜的心。所以呢，在这个人对上帝自我启示的一种回应，我们就自然会表达一种敬拜的心态。所以呢，这样的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呢，就存一种畏惧的心。那这个不是那个怕鬼、怕神、怕鬼的那种。那这里面带着敬仰跟惧怕，这个惧怕不是犯罪而惧怕的那种惧怕，而是对上帝有一种敬拜跟敬仰的心。那就是说，对上帝有一种特别的尊重。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要存一个非常虔诚、非常慎重、非常认真的态度。我知道有些时候年轻人在敬拜上帝，在敬拜侍奉的时候，在敬拜聚会的时候，嘴巴里面在吃口香糖，啾啾啾，那这个是非常不尊敬的事情。啊，你说你不需要，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的敬拜聚会，就是说你坐在茶桌旁边喝着茶，一面喝茶，那个不是敬拜，那个是座谈。那真正的敬拜是对上帝有敬畏的心。还有呢，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认罪，在上帝面前认罪，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公众的时候，有的聚会里面，有的敬拜呢，我们有加这一项认罪的，有的没有，我们叫没有把这个放在里面。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把自己洁净，然后来朝见这位永生的神。那同时呢，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呢，是要我们经历上帝的洁净与救赎的恩典。因为我们认了罪，我们就可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救赎的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 所洁净所拯救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把自己全然献上，把自己全然献上，然后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去服侍别人。那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那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敬拜的对象。刚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的交谈里面，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保罗到了亚略巴谷的这希腊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也说，我要把你们所拜的未世之神，就是你们所不认识的神，我现在告诉你们。啊，当然是保罗是借着他们所拜的那个，把他们引申到，不是那个神，而是把他们引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里。所以你要知道你所敬拜的对象是谁。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忘记是学校还是教会，我们有一个聚餐，去餐馆吃饭，那其中也有一些我们就是本地的信徒一起去，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啊，信了耶稣，那走到这个餐馆的地方，忽然间看到有一个耶稣的画像，看到一个耶稣的画像的时候，他就在那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那我们就说，这个不是我们拜的对象，我们不拜这个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家里面也好，教会也好，有的教会在匹兹堡，我们华人教会借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美国人教会里面墙上呢就挂了那个达文西所画的那幅耶稣的画像。那有的父母带小孩到教堂去，就小孩就不是这个父母就问小孩说，这个是谁？他说不知道，他说是牧师。他就说墙上挂这个，他说耶稣大概还听不懂，说牧师是真的人，说牧师。很多的人敬拜上帝好像敬拜偶像一样，不知道你所信，不知道所信的是谁。所以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你们所拜的是我们要所拜的，我们所要敬拜的是永活的全能上帝。我们所敬拜的是永活的全能上帝。上帝是看不见的，所以凡是看得见的东西，就算是画的耶稣的像，我个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挂耶稣的像，我也不买耶稣的像送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买卡片，我也不买耶稣画像的，因为那个不是耶稣，那个耶稣画的非常的英俊潇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面貌比世人憔悴，他是一个受苦的，并且没有人看见他，为什么可以用自己的想象来画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据说达文西要画《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第一个画像是画的耶稣，最后一个画像是画的犹大。他画犹大的时候，他要去找一个 model， 一个模特儿。找了很久找不到，最后在一个非常肮脏的地方，讨饭的地方，看到一个人，他想把犹大画得很丑恶，结果他就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请他来做他的模特儿，来画犹大，但是 当他画的时候，越看越仔细看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过。画到最后，他就说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这个人就开声了，他说你当初画耶稣的时候也是我。耶稣会，人会变的，像不能够代表人，耶稣基督不能够用形象来表达。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个灵，是灵，是看不见的。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拜父啊，拜父。这边讲到灵是叫的他的超越性，看不见的啊，超越世界的这位。讲到他是父的时候，他讲到父子的关系是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这样无善可陈的表达我们自己。上帝是父，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主，主宰、主权、主人，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管一切，拥有一切。所以我们敬拜的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同时我们的敬拜要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敬拜要以上帝为中心，我们要敬仰创造、救赎、护理的全权主。换句话说，这位神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礼拜天来坐在这里，不是光光听一个道，听道是重要的，我们也会讲到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灵，我们是来朝见那一位看不见的，是掌管我生命的，却是爱我的父神。我以这样的心态来敬拜的时候，不管内容是什么，都不是最重要。当然上帝的话还是要宣讲，所以我们敬仰的是创造、救赎、护理的全能主，所以我们要跪拜他有绝对跟无限的全能，同时我们也聆听他大能话语的宣讲。宣讲的本身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宣讲什么？我们所要宣讲的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只要说出来，就是有能力的。昨天我在新泽西的一个教会讲这个长子的退休会，我特别提到一点，我常常提到这一点，我觉得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是大有能力的。当上帝的道讲出去的时候，生命会改变的。我们在美国90年代看到很多国内出来的朋友信耶稣，然后他们开始在教会里服侍，站在台上领会，我有的人领诗，我坐在下面，等到他们祷告领会完了，我要讲到，我坐在下面的时候，就用一个英文字来说 I'm very amazed， 我非常的稀奇、惊奇，其实也不应该，但是实际上真是想到说，哇，上帝的道是那么的有能力。我就想到一句话，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些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国内出来的，我们在座也有不少，30年在无神论的教育之下，是没有神啊，没有 There is no God， 没有神，在这种一直熏导这个进化论、无神论的熏导之下，来到美国，听到福音的时候，神就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得救了，然后再站在这里服侍神。这个不是上帝的道， 不是上帝的大能，谁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敬拜的里面需要聆听他上帝大能话语的宣讲，然后经验他超然奇妙的同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